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距离比较近的朝鲜半岛谈起。上个礼拜五7月28号晚上11点41分，北韩也就是朝鲜呢，再次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那么这枚洲际弹道飞弹飞行距离1000公里，最高高度达到3700公里。那么上一次在7月初他试射的洲际弹道飞弹呢，火星14号，那么跟他们的射程距离只有933，不到这次的1000，它的高度呢当时只有2802公里，这次有3700公里，就表示这一次呢比上一次更先进，更先进当然引起呢国际上更为的关注啊。所以在北韩呢在11点41分试射完之后呢，马上汉城方面韩国在1点钟，韩国总统文在寅就举行国安会议，决定呢加速部署萨德系统。文在寅上来之后呢，他本来是觉得说要跟北韩进行新的一个接触啊，那么萨德系统呢可以暂缓啊，那么他一直也在这个萨德部署不部署在中国美国中间呢拿捏一个分寸。结果北韩的威胁不断的增加，不断就叫文在寅已经没有太多回旋的一个空间了。他说我们要加速部署萨德系统。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将军和南韩合同参谋本部的议长李纯正呢，立刻进行了电话会谈。电话会谈呢，决定呢要进行地对地飞弹的实弹演习，用实弹演习来向北韩呢，那么展示说我们要各种抵抗、各种侵略的一个决心。7月30号，美国导弹防卫局表示呢，在阿拉斯加成功的进行萨德反导弹的试验，就他们试射了一枚导弹，然后由萨德系统呢发射，从高空拦截，成功拦截了这个导弹，这个来犯的这个飞弹。那么这是萨德系统的成功，然后呢，影片呢在网络上发布，希望这方法呢能够震慑住北韩。同一天，美国军方表示，2架 B-1B 的长城战略轰炸机飞越了朝鲜半岛的上空，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胆战有任何轻举妄动的话，那么我们发动战争也是随时准备好的。那同样一天，从7月30号，川普在推特上发言呢，然后批评中国大陆，觉得说你根本没有为我们做任何事，你们只会说啊。那么这个让观察家认为呢，这是川普上任以来对中国讲的最重的一次话，就北韩问题啊，跟中国讲的最重的一次话。那中国大陆当然也加以反击，他说你根本就是美国跟日本要负责任，您不要把责任推给中国，事实上我们中国对朝鲜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现在不管到底怎么样，其实美国的军事专家说呢，朝鲜的北韩的这个飞弹呢，如果要射到美国，而且它把这个核弹头缩小化，能够放在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上面打到美国的话呢，可能还2年的时间。那2年时间，这中间会有多少的军事的遏制或者各种外交上的一些联手啊？那么来围堵北韩，到底还有多少牌可以打，还有多少选择可以做？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的是美国。美国川普的这个幕僚啊，或者他白宫内部人士各种倾轧斗争，那么在上个礼拜几乎看的人是目不暇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来看，川普的白宫里面呢，他的幕僚大概就分两派。那么比较保守的或者白人极端民族主义的这一派呢，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的他的策略长班农，或者说他的前白宫的幕僚长普波斯啊，那么甚至他的发言人 Spicer 啊，他们都是一派。那另外一派呢，就伊凡卡、潘普女儿、川普女婿库什纳等等，那是另外一派。这两派呢，斗的其实就是水火不容啊。那么在7月21号的时候呢，7月21号，白宫发言人 Spicer 辞职。那么这个就点燃了这一连串的肥皂剧的开始。那么 Spicer 辞职的原因呢，当然 Spicer 过去他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只能爆粗口啊，那些有的时候要找他讲话就找不到人，然后他跟媒体吵架啊，让他经常成为脱口秀节目的一个嘲笑的画饼。所以 Spicer 要辞职的这个讲法呢，也都是传了很久。那白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川普一直感到困扰，就是内部很多东西容易泄密。 不管谁谁谁跟谁通了什么电话，谁做什么事，总有人故意要泄密啊。这川普呢非常的困扰，但因为你两派在斗，到底是哪一派泄的也讲不清楚。那么库什纳他们这一派呢，就是川普女儿这一派呢，他想推荐史卡拉穆奇担任白宫联络室主任。史卡拉穆奇呢一样是纽约金融界出身，跟川普的背景一样。那么他在川普竞选的时候呢，担任他的募款会的主任，所以他是也当然有他的能力啊，那么也深得这个第一驸马或第一公主他们的一个支持。可是保守这派呢反对，保守尤其策略长班农说：“从我身上走过去，不然你根本不可能让斯卡拉穆奇那么任命。”结果呢，后来川普还是在7月21号的时候呢，任命了斯卡拉穆奇，任斯卡拉穆奇担任联络室主任。联络主任呢，等于是白宫的发言人呢，他的权力就被分掉了。Spicer 就表示他辞职。这是川普本来是希望他说你可以不要辞，但 Spicer 说我一定要辞，所以7月21号就辞职了。史卡拉穆奇上来以后呢，对外宣称他是来奉命来整顿白宫的，白宫是完全没有秩序。所以史卡拉穆奇上台后呢，就大放厥词。他对媒体表示呢，幕僚长普波斯啊，需要对白宫频传的这个泄密的事情要负责。他甚至辱骂普波斯说你精神分裂，他也爆粗口骂的策略长班农。这个当然川普一上来说奇怪，你怎么一上来就骂同事，也颇摇头。可是他这样子就对付普波斯呢，所以7月28号上礼拜五的时候普波斯就辞职了。所以表示保守这派呢当然受挫。那更后面的这个幕僚长这个策略长班农呢，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就开始自我放逐，很多重要的场合都不参加啊，或者他这种的方法呢向川普示威，他说你要动我这派，那我什么干脆我就搁着，我就不管了。没想到呢，这个史卡拉穆奇上来之后呢，他也非常得意之后，可是白宫问题并没有解决呢，所以川普又任命了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凯利担任接替普波斯担任这个幕僚长。那幕僚长上来本来就应该是要整顿这个白宫的秩序，所以凯利一般来讲他到底有多少权力呢？多少权力？那么凯利上来就告诉川普说，如果要我整顿秩序的话，你刚刚任命的斯卡拉穆奇他必须走。结果川普也对斯卡拉穆奇觉得很头疼，就把他 fire 掉了。7月31号斯卡拉穆奇下台，距离7月21号就任也不过就11天的时间，上来大发厥词，结果他也走了。他走了，我们就看着凯利，他如果担任这个白宫幕僚长的话，那一般来讲所有的幕僚长白宫所有的意见应该都是汇报到幕僚长汇报给总统。川普有26个总统助理，过去呢奥巴马只有22个，小布希就有13个到17个，但是川普有26个。26个总统的助理呢，个个都可以通天，个个都可以直接跟总统讲得上话。而且呢他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外面还有很多朋友，他还有他信赖的亲信，每一个人都有管道直通总统，所以的局势非常的混乱。那凯利呢，他能不能够真正的整顿白宫的秩序？那很多美国的评论家讲说，你不要忘了，白宫是川普的白宫，不是凯利的白宫。那你能不能整顿秩序？那么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将军会不会一世英名又毁在这里？这当然的话都在看。不，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川普非常喜欢用军人，不管是幕僚长凯利将军，他是军人，他的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是军人，他的国防部长达尔马提斯是军人，所以军人在川普的宫廷里面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能不能够重新那么整顿白宫的秩序？美国现在很流行讲的就是说重开机，那美国的白宫的这个秩序能不能够 reset 重开机，这个是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新闻呢，我们看军事。上礼拜五7月28号呢，就外交跟军事连在一起。上礼拜五我们看主要是看美俄关系。上礼拜五呢7月28号的时候呢，俄国要求美国大使馆9月1号你要减员，减到455个人，就跟俄国在美国一样。所以现在美国呢在俄国的使馆领馆总共1200人，你要减少到745个人啊。那么俄国也扣留了美国2个外交的大使馆的一个财产，房地产，一个是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仓库，还有一个农庄。因为美国也扣留了俄国2个房产啊，美国也赶走了俄国的外交官， 所以俄国就表示啊，本来他们还希望普那么这个川普上来可以改善美俄关系，这样看起来一时三刻改善不了，所以呢，那么普京就表示说，你美国怎么对付俄国，我俄国就怎么对付美国，这就是一面镜子，你赶我的外交官，我就赶你的外交官，你让我剩多少人，你我也只让你在这边剩下多少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当然，但同样在接川普这个普京讲这天呢，前一天7月27号的时候呢，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国的制裁，就是川普他想改善俄乌关系，国会就想拉住川普的手对俄罗斯制裁，这制裁，所以才有28号俄罗斯说，既然没有机会了，那这样的我就驱逐你外交官。那欧洲方面呢，就叫美国说，那你要特别解释一下，你要特别告诉我说，你制裁俄国，那么跟俄国有往来，但是俄国很多能源是卖到欧洲啊。啊，你制裁俄国，说不跟俄国做生意，会影响到欧洲的这些能源的产业，还有欧洲的企业呢？啊，美国是保证不会影响到欧盟的这些利益。那欧盟说，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一个清单，哪些可能会这样影响。那么在外交的同时，就我们刚刚讲到军事，军事呢，7月30号，7月30号礼拜天的时候呢，俄国海军节，海军节它在不同的时区展现它的整个军事力量，也就是它在俄罗斯的几个点，它的东部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它在西部圣彼得堡示威，它的波罗的海舰队，甚至它在克里米亚，它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基地都进行了军事的演习或展示，告诉你说这是海军节，而这是我俄国的国力的一个展现，然后这样展现。那么展现呢，那同一天同样7月30号，中国也在内蒙进行演习，中国大陆庆祝这个建军70周年，那同样也在内蒙的朱日河进行大规模的演习。所以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7月30号俄国的演习，那中国有两个船去参加了俄国的演习，参加俄国的海军节，那中国自己在内蒙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习近平亲自去教阅，对吧，庆祝建军节。同样在7月30号，同样7月30号这天呢，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在这天到了爱沙尼亚，到爱沙尼亚到了波罗的海三小国，告诉托波罗的海三小国说，美国是支持你们的。所以不管是美国的外交动作，不管中国演习，不管是俄国演习，不一定都是互相关联，但它产生的效果，它对整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情势布局，可以看得绝对是相连的。那这个相连政治外交的工作会对国际局势后来有什么影响，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脉络。当然上个礼拜我们抓3个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